咁咧，以下係我讀出今日嘅經文嘅時間。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創世記》第四章一至十節，請聽我讀出。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人，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人的兄弟阿伯，阿伯是牧羊的，該人是種地的。有一日，該人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阿伯也將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阿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人和他的供物，該人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人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該人與他弟兄阿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人起來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對該人說：你兄弟阿伯在哪裡？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耶和華說：你作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求。我們聖經是讀到這裡，咁我哋咧今日有蔡思源傳道喺我哋當中嚟到傳講神嘅話語，佢嘅題目係本事同更新。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喺屋企一齊敬拜嘅弟兄姊妹，願你哋都平安。喺三國時代，魏國嘅曹操有五個仔，曹丕係大兒子，順理成章咧就應該繼承皇位嘅。但是弟弟呢曹植就才华洋溢，成长之后渐渐都得到爸爸赏识和宠爱，所以曹丕呢一向对这个弟弟呢都心怀妒忌。虽然曹丕在曹操死了之后顺利继承皇位，但是对曹植依然耿耿于怀。有一天，曹丕就命令曹植要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如果不是就处死他。那曹植怎么呢？他真是七步入面作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煮豆燃豆机，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的内容讲述的是煮豆时候锅入面的豆和生火用的豆茎本来同一棵根生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会互相去煎熬，互相去迫害呢？今天讲到的题目本事同根生，就是出自《三国演义》这首出名的七步诗。而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回了教会一段日子，相信都耳熟能详，就是历史里面第一对兄弟该隐和阿伯的悲剧。开始的时候，先让我们一起去祷告。创天造地的主，你亦是那位创造并且知道人心的父神，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黑暗，让你的圣道刺透我们的灵，剖开我们内心的深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在圣经里面，兄弟姊妹的相争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创世纪有雅各，他用奸计在哥哥以扫手上夺走了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有受宠爱的约瑟，他被哥哥嫉妒，再加上成日发这些不三不四的梦，激怒了哥哥，就被卖了去埃及做奴隶了。文数记呢记载了摩西的哥哥阿伦和姐姐米利暗因为妒忌摩西领导的地位就毁谤他，耶和华就向这两个人发怒。撒母耳记就记载了大卫的哥哥没有被神拣到，反而最小的弟弟那个牧童大卫就被先知去高门。来到新约，福音书就记载了大家姐马大煮饭煮到一头烟的时候，妹妹玛利亚就只是挂住听到不帮她手，令到家姐呢就对妹妹不满和要向耶稣投诉。令人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了。 那個不顧家，只是掛著玩的弟弟，對比起哥哥默默地留在家裡做事，但對弟弟呢就心存憤恨。耶穌的比喻借兩兄弟之間的性格和兩個的遭遇的對比，突顯了在家庭裏面兄弟姊妹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今天的經文呢同樣是一對兄弟的故事，更加是聖經所記載第一對的兄弟。我們當中當然有是獨仔或獨女的，但無論你有沒有兄弟姊妹呢，今天的經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創世記一至十一章所講的是這個世界所有受造物和人的範例，英文就是 paradigm。 就好像湯牧師上星期講創世記一章講的，不單止是男女婚姻和家庭的組成，今天的經文有關第一對兄弟的悲劇都是一樣，要講的不只是有血緣的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而是去講述所有被造的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今天我們一起要思想的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破裂。我們回到經文，創世記四章一至五節，首先就給我們一對兄弟的背景。上一回就講到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之後，同房懷孕，生了一對兒子，該隱和亞伯，一個種地，一個牧羊，兩個職業已經涵蓋了原始社會的生活模式了。有一天，兩兄弟都向神獻祭，經文就對該隱的供物並沒有任何評價，但特別提到亞伯的供物是經過精心挑選而且是優秀的。跟住就記載了耶和華看中了亞伯的供物，但是就沒有看中該隱的。耶和華為什麼會看中弟弟的供物又不看中哥哥的呢？這個問題是所有人讀到這裡一定都會有的問題，但是經文在這一刻呢就沒有多加說明，姑且等我們繼續看故事怎樣發展。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該隱因為沒有被神看中就大發脾氣，兼且變了臉色。原文呢的意思是面向下沉，現代人呢就會叫做黑面了。咁喺今日經文入面呢，神呢就先後問咗該隱三條問題嘅。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呢個呢係第一條嘅問題。喺呢度呢先要同大家思想一下神去問人問題呢一件事。神就係全知嘅，佢發問嘅時候呢唔係要去尋求答案，卻係要被問的人起來問一下自己這一條問題，起來去想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英文呢就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 中文就叫反問。當神向我們發問的時候，我們只要肯願意謙卑的擺低我們固有的態度，擺低自我，在想答案的過程當中，聖靈就會讓我們去聆聽得到神要我們去領會的答案。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人生呢總會是有起起伏伏的，我們每天都會經歷著喜怒哀樂的情緒，情緒本身不是問題，更加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做的是要去問為什麼，以祷告敞开自己的心，容让神去问自己，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面色呢？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无论是喜是哀是怒是乐，我们要学会聆听圣灵的微声， 佢会话俾我哋知我哋心灵状态嘅缘由。呢、这、一个操练系用人同埋人之间相处必须要去做好嘅属灵嘅基本功。我自己细个时候咧系一个好易喊嘅小朋友嚟嘅，咁细个每一次大喊咧，啲 auntie 咧就会闹我丑怪啦 ，uncle 咧就同我讲男儿流血不流泪。身边的小朋友呢就笑我咁容易喊，咁久而久之呢，细个嘅我呢就真係咁同自己讲，我就话情绪呢係个坏人嚟嘅，淨係为我带嚟麻烦，所以呢我要变成一个冇感情嘅机械人。就係咁呢，我情绪嘅成长呢就阻碍咗。我唔单止去压抑自己感受啦，更加缺乏去明白其他人感受嘅能力。好感恩呢，我长大咗之后呢就识咗一个女朋友，佢永远呢都唔俾我压抑自己嘅。每日呢同我讲电话嘅时候呢，佢就烦住我，要我呢同佢讲返晒每日我做咗同埋諗过嘅事，由朝头早刷牙开始讲，全部嘢呢都要同佢汇报嘅。嗱，即係先至声明，即係喺屋企睇緊嘅女士呢就唔一定要用呢个方法对付你哋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嘅。但系咧，我咧就其实好感恩嘅，神就使用呢一个女朋友帮助我喺情绪上面嘅成长。呢、这个女朋友咧，当然就系变成今日嘅老婆 Glory 啦。翻翻去经文嘅第七节，神跟住就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个是神给该隐的提示。悦纳的原文是提升，所包括的是该隐整个人和他低沉的脸色。经文更加告诉他知道，行得好就是蒙神悦纳的条件，相反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后者正正就是该隐那一刻的状况，他行得不好，以致到供物不被耶和华看上。但留意这里讲，他行得不好呢未构成他的罪的。那时候罪呢在门口等着他。我们要谨记神对该人的提醒，我们的情绪有波动的时候，罪就好像一个猛兽一样在门口准备去伏击我们。再读下去了，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第八节短短一节的经文就交代了历史上面第一宗的谋杀案。留意这个是一宗谋杀来的，该人他是有预谋的，他先跟阿伯说话，带他去田间再击杀他。而杀字的原文呢指的呢是有动机恶意的去夺取性命。这节经文最令人痛心的其实就是重复的他兄弟，他兄弟阿伯，本是同根生，一位哥哥呢这样就结束了弟弟的性命。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经文没有交代任何其他细节，即刻就是神问该隐的第二条问题，你兄弟阿伯在哪里？这条问题呢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神一样是以问题的方式去面对他们。大家同一样呢，如果做过是做父母的都会有相似的经历。分享一个经常在我家发生的例子。一家人呢就在家里，突然间呢就听到房里面传来大喊的声。那我就走去凶案的现场，先看一下四围的场景啦，看有什么物件啦，再看一下两个人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表情，大概都估到件事的八九了。但是呢 我不会立刻督穿他们去指出他们做错什么事，却会用一个问题的方式听一下他究竟会怎么回答。而该人怎样去答呢？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就等我们试试在该人的回答里面去窥探一下他内心的世界。该人说他不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大话。人做错事呢，一是就好像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这样去找藉口，一是就好像该人这样用一些虚谎的说话尝试去蒙骗其他人。该人更加去反问神，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这个问题呢是反问来的，他质疑神问他这个问题是不是正当，字里行间呢就流露了他对神的拒绝和叛逆。看守这个原文呢表达的不是一次个别看守的行动，而是讲的守护者 keeper 或者 guardian 的身份，所以应该译作我岂是我兄弟的守护者么？我们纵览整本圣经，由摩西五经、先知书卷到新约福音书、各封书信，神对人和人之间的要求就是人要去做弟兄姊妹的守护者。该人这一句对神的反问很讽刺地就成为了该人对自己的判罪。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和时代讲求人权和自由，在历史里面这些信念确实为到社会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好像18世纪英国的奴隶解放，亦或是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推动这些运动的领袖都是基督徒，本着圣经的真理去推动这些平权解放的运动。但是来到21世纪呢，人权运动和基督教信仰切割了，否定了创造的神，埋没了人的罪性，排除了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救赎。当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成为了独立抽空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追求就会变质，甚至脱轨走上歪路。我们去看看在新型肺炎的现在，有人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理由拒绝隔离的措施，或者不肯去戴口罩，这些都是将自由人权推到极端而引致的谬误。这些人的行动就好像在说，我岂是我弟兄的守护者么？而我们呢，有时都会好像该人这样去质疑，去问我是我弟兄的守护者吗？我们或者会想，大家去搞定自己的事啦，我不会去麻烦其他人，其他人呢都不要来麻烦我了，听起来好像无可厚非这样。但如果神他来问我，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在哪里啊？他生活怎样啊？他是不是感到孤单寂寞呢？他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爱呢？在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岂是弟兄姊妹的守护者吗？圣经的教导是清晰的，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建立在这个世界去做守护者的群体。我们愿不愿意找出身边的人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走出自我去守护别人呢？我们又是不是愿意去接纳别人的守护，给人去关心我们呢？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成为守护者的群体呢？来到第十节，是最后一个问题了。神就问该人，你作了什么事呢？ 神知道該人所做的事，所以去向他問罪。反問另一個重要的用途，就是要去 confront。 我就試過找過一個合意的中文翻譯，是不是對質呢？爭論呢？還是面對呢？好像都不是很像 confront 這個字。我自己最喜歡的呢，都是廣東話攤牌。去到賭局最後的時候，雙方面對面，將手上的牌攤開。反問來到最後的時候，就是神去 confront， 叫我們知罪。你作了什麼事呢？在生命裡面，我們都會試過一時意氣，講了一些事，或者做了一些事。當見到帶來別人的傷害的時候，我們會後悔。原來神就是會透過聖靈去責備我們，令到我們知罪。當神問我們，你作了什麼事呢？大家要緊記，那一刻就是我們回轉的時候。大衛王犯了奸淫謀殺離天的大罪，當神差先知拿單去 confront 他，他立刻反應就是說，我得罪耶和華了。大衛為這件事都寫了詩篇51篇，裡面講到，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弟兄姊妹，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去細聽聖靈叫我們知罪那把微聲。讓我們再看看神問該人的三條問題。人和人之間，我們要先去察看我們的內心，再去問身邊的人在哪裡，做他的守護者，亦都要為自己曾經傷害過別人而去悔改。來到最後，我想回到第七節，後面講到，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罪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原文不單止是有命令的意思，亦都是表達了這件事的可能性，所以可以讀為你卻能制服他。我們是天上的父神，祂並不是要一個完美的世界，而是要一個愛的世界。神造我們每一個人，不是要一些沒有感情，只是懂得聽命令的機械人。神賦予我們自由選擇的意志，就是出於祂對我們的愛，想我們去愛祂。所以該人的故事的重點，不是講神對該人是否公平，或者該人應該得到什麼懲罰，而是神怎樣跟祂所做所愛的人同我們有一種互動的愛的關係。而在生命當中，因著罪的緣故，我們都有傷害過身邊的人，都會跌入過黑暗，經歷低潮，甚至乎這一刻心裡面還有內疚的。而面對這些不時在生命出現的罪，我們或者會覺得沮喪無力。提起我們的目光，注目定睛十字架，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勝過了罪，潔淨了我們，所以我們是有能力和基督一起勝過罪的。制服罪不單止是神給我們的命令，而且是祂的應許，就是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讓我們一起祈禱。全能而又爱我们的父神，求你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坦然去面对你要问我们的问题。愿圣灵进入我们内心黑暗的地方，进入我们复杂而艰难的人际关系，叫我们知罪悔改，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可以做到弟兄姊妹的守护者，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